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拯救。当大海翻腾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你投在你翅膀的荫下，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神。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大卫一样走入人生的旷野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保护，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虽然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可能都正在经历一些的难处，但是主啊，你却愿意成为我们随时的依靠跟帮助。当前面似乎看不到路的时候，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仍然相信你是那位预备道路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进入到撒母耳记上23章、24章的内容当中，让我们看见大卫他在逃亡的当中，他在患难的当中，他在每一件的事情的当中，他来寻求主你自己的心意。就只有让我们每一位，无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现在面临怎样的境遇，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寻求你的心意，然后我们再走下一步的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主，你是愿意来与我们同行的主。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在困境的当中，仍然可以安静、稳妥的在主你的里面，有着一份内心的平安。主啊，求你赐把这样子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把时间交给 Linda。
好，谢谢师母带我们敬拜和祷告。我们来到了撒母耳记23章和24章。很快，我发现时间，每周我其实在预备的时候发现撒母耳记我们已经快读完了。其实上次给大家分享13章、14章的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时间很快。大家其实我就前几天还在跟国旭分享说，我们这个圣经马拉松已经旧约已经跑完了，已跑完了，我其实现在已经到7月末了哈，所以我们这一年的旧约读经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哈，感谢主，继续鼓励我们每个人继续坚持 在撒母耳记里面，或者是从历史书里面，让我们继续看到神的一个大的一个叙事的脉络里面，让我们有学到的一些功课。今天撒母耳记上23章到24章呢，主要是记载大卫在逃亡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其实大家能看到这个，我选了一节经文，是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在他逃亡过程当中，其实他有机会可以把他的仇敌扫罗杀掉，但是他却因为敬畏神、尊重神的主权，他却没有动手啊。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23章、24章的一个大纲。23章呢，一个主题是神的引导和护庇。在1到5节呢，是大卫在求问神与拯救基伊拉的一个叙事。接下来6到12节呢，是描述了扫罗围困于基伊拉的一个背叛。最后13到14节呢，体现出来神的一个保守。而15到18节呢，是提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约拿丹跟大卫的最后的会面哈。其实当时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右面的图哈。这是当时大卫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也基伊拉呢，就是整个其实在当时旷野当中的一片绿洲。大家能看到前面，就是这个地方是其实是比较荒漠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它的下面就是基伊拉的一个就是有树有泉水的一个地方，但是大卫其实在旷野的山寨里面，常常是在西弗的旷野的山地啊。最后，其实，在大卫逃亡过程当中呢，约拿丹跟大卫的最后的会面，因为扫罗，约拿丹的父亲想要一直在追杀扫罗，哈，所以在他们最后的一次会面当中，他们的一个对话表达了其实各自的心声啊。其实最后19到24节呢，是西弗人向扫罗告密，大卫在哪儿呢？大卫藏在那个山寨里面。然后他接下来其实大卫又比较危险了，扫罗又开始进行下一轮的追杀啊。所以25到29节呢，仍然是神再次的拯救了大卫啊。然后24章呢，也是继续在大卫逃亡的过程当中，其实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吊诡的事情啊。其实是扫罗在追杀大卫的过程当中，大卫其实，有机会可以把扫罗杀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是在24章的1到7节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洞中的考验。这个洞中呢，也是等会我们会分享这一段经文啊，在洞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卫如何在这个考验当中尊重神的主权呢？然后8到15节是大卫向扫罗陈明他自己的心意，虽然大卫在这次的过程中有机会把扫罗杀掉，但是大卫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说了一句很主要的话，是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这是其实大卫尊重神以及敬畏神的时间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虽然他眼前立刻拿了刀就可以把扫罗干掉，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然后他在8到15节这一段，他向扫罗表明了心意哈。你看，我割下了你的阴茎，并没有杀你。然后，还说了恶事出于恶人，我并没有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寻找谁呢？他把自己比喻成还不如一条死狗，一个个早，还不如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哈。其实最后15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这是大卫在向扫罗陈明他自己为什么没有，把扫罗杀掉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啊。最后，其实接下来16到19节是扫罗的一个感悟。扫罗说：“我是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你比我公义，因为扫罗他是。”扫罗对待大卫是恶待的，但是反过来，大卫对于扫罗却是以善来对待他，所以他也是在这次的过程当中，也算是彻底的放下了哈。所以二十四最后的2节经文是大卫立誓，也是说因为 扫罗害怕他以后真的大卫做王的时候，继续的来追杀扫罗及他的后代。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起誓，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所以，这是大卫跟扫罗的一个誓言，而且大卫起誓不，灭没扫罗的名字。所以，而且最后他们各回各家去了啊。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大概会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是24章的1到7节，是扫罗在追赶大卫的过程当中，大卫如何的放过他。谁方便带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吗？
我来读。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旷野的磐石去。旷野羊的，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了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就从洞出去行路。
好，谢谢师母。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4章非常奇妙的一段叙事哈。所以我给定了一个题目，叫"仁义的天时与神的界限"啊。这里好像看似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把扫罗摆在了大卫的面前，但是扫罗那、但是大卫却没有越过神的界限，就是他并没有越过神的时间表来做事情啊。所以这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为什么题目叫这个天时，是人的，叫仁义的天时和神的界限呢？其实只是在提醒我们，在我们看似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环境，好像看似，哦，是不是神的时间到了？但是神没有真正做事情的时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很真实的考验。对于大卫来讲。在这个旷野里面的时候，每天的逃亡生活没那么好过的哈，尤其是我近段时间6月份搬家，7月份搬家，可能到下个月还要再搬一次，这个过程其实是蛮难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想大卫在旷野逃亡的过程，比我这经历应该是更深刻一点哈，所以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面对这个极度的试探与环境的这个考验的时候。当事情真实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怎么样来经受住这个考验的哈？这是1到3节，描述了这个极度的试探与环境，而4到5节呢是仁义的声音与越界的尝试，好像跟随大卫的人告诉他，哎，你好像这个时候是不是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好像。跟随的人发现，这个好像是不是就是神的时候到了，就是仁义的声音啊，包括越界的尝试。其实大卫起来把扫罗的衣襟就割下的时候，其实他也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哈。这也是他，这是他越界的一个尝试，但是并不代表他真的就继续的越界下去哈。这也是接下来6到7节呢是。大卫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并且他约束手下的人停下来啊，用这话来拦住他手下的人，不让他们继续起来来伤害扫罗。所以，我们继续细看一些细节，在经文记载在24章，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藏在隐基底的旷野。这个隐基底的。藏在哪里呢？隐基底的意思是小羊的泉源，是死海西岸的一片绿洲，盛产葡萄啊。这是在，雅歌书第1章14节那里有记载啊。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有，然后它其实环境又非常险恶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到我截的这个图，其实是这个地方是。
很小了是吧？啊，我。
有一点的树哈，这个也不，其实它是一个在当时在这片土地的一个绿洲，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峡谷哈，从海拔300多米的有大旷野下到海平面400米的一个死海，有许多的泉水和洞穴。经文其实记载到大卫当时藏在洞里哈，大家看到这个图哈，这个峭壁上面有很多的洞，都是可以藏进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特意选了这张图，来让我们看到当时大卫藏在这个旷野的洞里啊。当然，有的洞口比较大一点，有的小一点。这个经文记载的非常奇妙的是，当时大卫藏的那个洞呢，而扫罗呢也进去这个洞里面去大解哈，这是我们不晓得当时的这个山穴里面有多少个洞，可能大卫藏在这里呢，然后扫罗也去了这个洞里去大解哈，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接下来的整个的叙事。其实扫罗当听到大卫在旷野的时候，扫罗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了多少个人呢？3000个精兵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兵力，而在人看来大卫有多少人呢？在23章的时候，大卫只有600人，在这个数字上面其实有存在着很大的悬殊啊。大卫只有扫罗军队的1/5，而且扫罗是精兵哦。还记得跟随大卫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吗？有很多就是。老弱病残的，或我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跟随大卫的人哈，但是这个跟扫罗3000个精兵来对比的话，其实这个是非常悬殊非常大的一个对比。但是我们知道神，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分享，其实征战的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哈，同样用在大卫的身上，这句话也是真实的。不在乎扫罗他用了多少，用了3000或者是再多一点，6000或者1万的精兵。如果神不把大卫交在扫罗手里的话，他们同样也是抓不到扫罗的哈。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这现实的绝境啊！现实好像大卫躲在这个洞里，好像是根本不可能从这3000个精兵的这个围困之下逃掉的，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接下来呢，戏剧性的巧合，经文记载说。到了路旁的羊圈，那里有洞。扫罗要干什么？要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啊。这是经文在这里特别描写了一个背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藏在洞里的深处。这个洞穴深处其实是蛮黑暗的。扫罗从光明从外面进到这个洞里的时候，眼睛其实是突然间其实很没有办法适应这个黑暗，这也因而就会。他没有觉察到大卫跟他的跟随者人的这一型的存在，也许是大卫藏得比较隐蔽一点，或是说他其实藏起来了，并没有直接的暴露在这个扫罗的这个视线里面。大卫其实跟扫罗的距离其实非常近啊，看接下来其实就接下来迎来了一个一击必杀的一个拯救自己的绝佳时机，这是对于大卫来讲的。所以，对于大卫来讲，其实外面的环境是，他其实是一直在追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的过程中。其实这一次是大卫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他就可以直接把扫罗干掉。这是对于大卫来讲，这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就讲，其实危难与契机往往是并行的啊。这句话就让我体会到。我们常常讲，在危难当中，在困难、在环境、在挑战面前，有人看到的是困难，有人看到的是挑战，有人看到的是契机，有人看到，其实危难和契机往往是并行的，唯有守住原则的人，才能胜过环境的试探与考验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在环境看似困难有挑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的底线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4到5节呢？经文又说，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 这是来自仁义的声音哈，这是神圣的包装的属世的建议啊。为什么我用这个"神"加了引号的神圣的包装啊？跟随者其实把眼前的这种巧合顺意的理解为神把仇敌交在大卫手中的一个应许。他们习惯用世俗的果断与生存的法则来思考问题，而且还劝大卫用什么？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哈。你可以任意待他，其实你看到大卫手里的刀了吗？其实大卫并没有做太多的越界的行为，只是当然他有越界的尝试，就是割下了扫罗的这个衣襟哈。我不知道经文为什么就在这里记载这个只割下衣襟啊，这个图片，怎么来看？其实是可能是扫罗大姐的时候要把他的外袍给去掉，然后才去行方便哈。所以这个往这个割衣襟的这个动作呢，在古近东的一个历史里面，其实这个动作象征着君王的这个衣襟，代表着他君王的身份、权柄和尊荣啊。就是右边这个图，这个其实他的外袍，外袍就割下来这一块衣襟，就其实并没有伤及到扫罗的性命，但是在象征意义上去对神所设立王权的一种贬损与侵犯呢、啊？当然，当大卫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第五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了扫罗的衣襟，这也是大卫其实对于这个越界的尝试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动作的描述哈。大卫自责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击打心，就是他击打自己的内心，好像这个割下衣襟这个动作，其实是在表明他自己对圣灵微小的感动，以及属灵越界的这个高度的敏感。即便是这个最小的越界，对于大卫来讲，他也是在神面前需要来省察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大卫其实，包括他拦阻手下的人，看似仁义的这种声音来告诉大卫说："哎，你可以杀掉你的对手了，可以，因为他一直在追杀我们。接着这一刻，我们就可以把他干掉了。"然后大卫当其实割下衣襟的时候，他就自责了。他发现其实这不是神让他做，这其实是他越过了神的时间哈、啊。其实顺境这里面对我们一点提醒是什么呢？顺境不代表神的许可。真正的敬虔在于守住界限，对罪的一个敏感度。就好像我们常常行事的时候，哎，好像看似外面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显明了，神的时间到了，但是实际上，神并没有把扫罗真正的，其实是大卫，其实不想用他自己的手来杀掉扫罗，因为他知道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我们常常觉得看似到了，就是从我们仁义的眼光、仁义的看法来看，实则神的时间并没有到啊。就好，还记得上次扫罗献祭的事吗？其实是他并没有等到最后满8天的时间啊。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会冤枉了扫罗，他等了啊，好像等了前面的6天或者6天多的时间。他都没有这样，都没有献祭，但唯独最后一刻他没有等到的时候，这就是神的时间。他没有等到那个时间，他就是越界了啊。同样在大卫的身上，让我们看到这个越界，这个同样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在经文描述出来的时候，大卫并没有，他只是越界的尝试，他没有真正的越界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顺境不代表神的许可。真正的界限还是要等到神的时间表来到。最后呢，6到7节，大卫敬畏神与约书手下的一个行动，让我们看到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表现哈。他在这次的考验当中，通过了啊。当然，对比我刚才提到的扫罗在13章、14章的时候，他并没有经受主神的考验哈。然后这次第6节。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万不可伸手害他。"其实是，大卫不能够透过他自己的手来害扫罗哈，所以大卫用这话拦住了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他。大卫为什么之所以没有伸手杀害扫罗的一个核心的动机，是因为他敬畏神，不是因为扫罗是个好人。其实当时扫罗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仇敌，对吗？大家还记得，其实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其实从这个敌我的这个两方来看的话，扫罗是他的敌方，他其实一下子就可以把他干掉，他就可以结束他逃亡的生活。 但是神的时间并没有到。这个过程当中，扫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身份啊。当然，大卫尊重的是设立受膏者的神，是因为神设立了。扫罗为王的这个身份哈，但是其实并不是因为扫罗他本身的这个，他本身的，其实他按照从经文所描述的，让我们看到扫罗他其实所行出来的是恶的事情啊，所以这句话容我再重复一下，大卫尊重的是设立受膏者的神，而不是受膏者本身，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人所行出来的都是恶，如果没有神的特别保守和同在的话，所以这件事情是因为大卫尊重神、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以至于他接下来没有在这个考验当中越界啊。所以最后，大卫用这话拦住了跟随他的人。大卫其实将这个主权移交给了神，虽然他眼下立刻拿起刀就可以把扫罗的性命取去，但是他却把最终的这个主权交托给了神。大卫拒绝用自己的手和血气来争取王位和拯救自己，使自己脱离这个逃亡的生活。其实按照一些解经家的记载，大卫的逃亡生活并不短的时间哈，所以这个生活其实对大卫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选择将审判与报应的主权完全交还给神，甘愿在深渊上等候神的时间表。他说是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来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之所以他能这样做，也是在他接下来最后，他等他登基做王的时候，他的属灵的生命已经可以承担住这个王位的一个身份哈。所以他大卫用这话拦住了跟随他的人。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真实的考验啊。就不单单大卫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起身拦住。拦住这个词呢，在原文是劈开的意思，表示竭力的制止哈，所以其实是大卫不仅仅用话用行动来竭力的制止跟随他的人。或许啊，我想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跟随大卫的这600人，可能哪一个人冲出来就可以把扫罗干掉的，但是大卫却用话以及行动来制止、来约束跟随他的人，并且承担起领袖的责任，用真理来制止他们手下的人，不要凭血气来冲动。他们其实是不容许跟随他的人起来杀害扫罗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卫自己在这个时候已经承担起了一个属灵领袖的一个责任，而且用他自己的行动来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尤其是在他跟随的人表面，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哈，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大卫心里面的底线是因为扫罗。他是神的受膏者，不是在乎扫罗自己本身行出来的是什么，而是在乎他的身份是神所高立的。所以大卫，真正的信心是尊重神的权柄，胜过满足个人的欲望，宁受委屈，也绝不做越界的事情。这是从大卫身上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时间表，他也知道神所设立的受膏者，他不能够凭借自己的手来夺取神所给他的王位，因为他相信神既然设立他做以色列的王，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所以他的承受得住外界的考验，虽然这个日子、这个旷野、这个逃亡的日子没那么好过，但是他知道神的时间表还没有到，所以透过24章1到7节这一段经文，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核心的信息：是当捷径和诱惑摆在眼前的时候，大卫宁可承受当下的委屈和等待，也绝不做跨越神界限的事情。他并且将最终审判的权柄以及未来的主权完全的交还给神，这也是大卫在接下来，我想大卫为什么在经文记载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最终其实并不是，大卫也有做错事情，也有让神不喜悦的事情，也有做这些事情，但是为什么经文记载，作者描述说他是合神心意的王？我想在每一件事情，在很多原则事情上面的时候，大卫知道他 尊重神、敬畏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对我们今天有3点的提醒：第一个，分辨神的旨意，在顺境和巧合当中，这不等于是神的许可，这不等于是神的时间、神的旨意、神的时候到了。我们不可以用世俗的这种果效来代替神公义的法则，就好像说，好像看似环境，好像说跟随的人告诉大卫一样，神已经把扫罗交在了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来待他吗？好像看似是可以，但是大卫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哈。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分辨旨意，第二个敏感的良知，我们要对圣灵的感动要有非常敏感的一些，就像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要有属灵的敏感度，我用这个词来给大家来解释这个，即便是微小的越界，也应当立刻的省察。就像大卫，好像割下了一个，其实割下了一个衣襟嘛，也并没有做太过的越界的行为嘛。但是其实接下来经文说，哎，大卫就心里自责了啊，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应该这样做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有哪些地方做的越界的时候，要留意圣灵在我们心里那个微小的感动、微小的提醒。如果我们不留意，好像多次的时候，圣灵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一次一次的越界，这种好像就越到最后，直接就跳过了那个界限，越过了神，而我们就会像扫罗一样，就会其实是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让我们对于这个微小的事，对神圣灵微小的声音有这个敏感度，最后，主权的交托，在我们当下的环境里面，我们真正的敬畏神，对神权柄的服从，宁可承受冤屈与危险，也绝不凭我们自己的血气。好像我们用现在的人来讲，我们人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技巧，有很多的手段去可以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就像大卫一样，他其实立马一手下去，扫罗的性命就没有了。但是他却并没有凭着自己的血气，用自己的手来完成他做王的这个时间。对于我们今天也一样，好像我们可以用着我们人的方法来去，立刻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尤其现在物质特别丰富的时代里面，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但是这对于我们属灵生命来讲，我们是否有把真正神的主权交给神呢？我们是否心里能够尊主为大，把神放在他应该放的这个位置里面？我想大卫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尊重神所设立的这个受膏者，他万不敢在人的面前来伸手害他，这是他没有跨过这个界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分辨神的旨意，对于圣灵有敏感度啊，对圣灵在我们心里那个微小的声音的敏感。最后，我们把生命的主权，或者是把整个世界，把我们人生的主权，最终的完全的交托给神，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跟我们的同在里面过好每一天。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讨论分享。还有一些问问题的一些事件。
好，在大家这个回应讨论之前，我先报告两个事情。一个呢，是我们在美西时间周五的晚上的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啊。我们今天是关于这个生命读书会婚姻的意义的第二讲。今天这第二讲特别有一些特别啊，就是我们会邀请两三位已经读过这本书的肢体来分享。读了这本书之后，在自己的婚姻观上的一些的改变啊，所以为加插这个见证分享的环节，欢迎大家参加。美西时间周五晚上6点半，然后中国时间周六上午9点半。另外一个呢，这个接下来的礼拜天呢，我们因应这个主要是我自己啊，非常抱歉，我报名参加了这个334国际马拉松的比赛啊，这个 早上的时间呢，也请大家为我代祷。同时呢，我们的早上的线上的崇拜会有调整。我们早上线上崇拜呢，接下来的26号，我们会调整一下。我们可能只有这一个读经祷告，读诗篇第40篇。我们每一周都会有读诗篇啊，所以当天是没有这一个线上的完整的崇拜。如果你仍然上线参加的话，那就跟线上的弟兄姊妹一起读经祷告啊，谢谢。
听到今天的分享哈，我对那个以色列那个洞挺好奇的，那个里面得有多大，能把600人给放进去？然后黑咕隆咚的，他怎么在里面一直待着？一直待着应该是对吧？然后我记得昨天学的也讲，他中间一度还把他的。那个父母兄长也是到洞里，后来才送到摩崖地去的。那在今天的这个里头，那600人在里面，其实大卫只要发，那个扫罗只要发现里面有人，立即就可以把他们全部在里面给一网打尽了。然后600人在里面静悄悄的，还一点不知道，我就很好奇他这个。那个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构和那个，在里面应该是完全没有光的。大卫中间很长时间都是在这样的里面生活的哈，这我的关注点可能有点特别，但是我每次读到这些，我都忍不住在想，所以还是把它问出来哈。
好，梅梅的观察每次都特别的细致。其实这个洞呢，我其实刚才昨天，我刚刚放了一张图，大家可能看的这个好像没有把这个洞的大给体现出来，就是因为这是我放了一个远景的图哈。当然，这个洞呢，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大卫是藏在了隐秘处，他并没有暴露在。就是可能空间其实也蛮大的，因为当时其实在这个隐基底的旷野，它是有大量的那种大的巨石，当然可能从图片上，我不知道大卫藏在了哪个洞，因为他这个为什么是不是能够容纳得了这个600人，也可能是大卫藏在的分别藏在了不同的洞里面啊，也 maybe 有可能，但是说这个洞至于洞有多大。也有可能是有可能藏下600人，甚至是上千人的，这是有一些学者们的记载。因为隐基底的洞穴，它其实是根据考古的记载啊，它其实是蛮大的，因为一个很大的巨石，然后把那个洞给形成这个洞啊，其实600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扫罗进去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600人，可能是他其实是蛮大的，他不是是我们现在我们头脑当中理解的，就是一个小的洞啊，放进去可能藏一两个人就已经可以了。其实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大卫其实并没有藏在明处，是藏在暗处的，在洞中的深处，而是我经文记载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藏在洞里的深处啊，其实是在往里走的，可能扫罗进来的时候他就在。洞的门口就要大劫，或是近处，它并没有在远处哈，所以在深处的时候就体现出来这个光线的反差，就是从洞口进来的时候是有光的，再往里头走是越来越暗的。其实它暗处其实是最能够形式的吧，对于刚进来的人来讲，他其实比较能够看见这个光处的人的一举一动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扫罗其实他并没有觉察到这后面的人的存在，因为他处在光明的地方，而那大卫呢是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他没有发现后面的这些人是蛮正常的一个理解。另外一个就是大卫，另外一个解释就可能大卫长期在犹太的旷野生活，他非常熟悉。 整个旷野的地形啊，洞穴的构造啊，然后整个哪个地方是最安全的、最不被别人发现的一个地方，他非常了解。这也是大卫长期在旷野生活的一个经验。所以大卫的手下呢，跟随他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训练，就是对于这种旷野的生活，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部队啊，所以当发现扫罗一个人哈、啊、独自进到洞里面的时候，他们其实跟随他的人是非常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的，甚至是为什么他跟随的人对大卫说，就是现在时候到了就开始要行动吧，一个人就是接下来就因为只有大卫只有扫罗一个人进到洞里面，其实是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把扫罗拿下，但是。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啊。其实这个是根据当时的地理的位置，这个洞的这个问题哈、啊。我不晓得能不能回答妹妹的问题。
谢谢哈，对你这个讲这个光线的变化跟那个，我觉得是有帮助。而且我在想，那个他们是不是也还有战马，还是光是人自己？我就想着那么多人在那个洞里，那洞里应该是挺嘈杂的，除非这个洞后面有别有洞天的，又通到了一个广阔的一个地方还是如何？那另外我也在想说，那他们都还在里面商量要不要杀那个扫罗了，扫罗都听不到啊，那个洞里面讲话应该是嗡嗡的回声和。
它有些洞穴其实是有分支，包括有暗示的，就是可能也这个只是存在有一定的空间吧。我想说这里的洞，怎么个理解法？可能就是圣经留给我们有一些空间，经文并没有记载这个洞长什么样。对，
或者
因为
我
我
也
们
在
不
想
知道这
说
个
那，
洞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不是原来有一些地方有防空洞吗？那个防空洞里面，它进去的时候那个口子是比较小的，而且比较隐蔽。然后进去以后，它其实一片很大的空间，而且很长的一个通道。还有就是那个山西的窑洞，他们那个洞里面是可以住人的，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洞的那一个状态，去理解这一个隐基底的这一个洞。 懂
然后我们也看到那
了。
个以色列人，他们你看那个耶稣他那个坟墓，他
洞里
人。
面。
但是很多人可以进去，而我们中国埋那个人的话，他就是把那个亡人把他放下去，就没有空间了。但他们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就这样子可能去理解的话，可能要知道那个洞的大小，可以容纳600人是没有问题的。 有机会去看看，对。
我在网上找了一点点隐基底的洞，一个是范学德，那就是在那个圣地行的时候就拍了一些的照片，关于隐基底的那个山洞然后是一整座山啊。然后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一些的洞穴，然后有很多一些空旷的地方可以容纳很多人，对，然后像这些地方都可以，大家在那里商量事情还是很容易的哈。然后还有一个姊妹，她也拍了这个隐基底
照
的
片，
这个山洞啊，整
对对对，
一片
这个
的。
是保护的
对，
字。
就是要藏在里面的话，容易真的是找不到人的。
它有可能动一动，中间还有可能是连着的。
连起来了，
对
对
对，有
吧？
一
我
些
也在
分
想。
支啊，或者是密室啊，就是，但这些都是有考古他们证实过的。
对对对，那
所以，
一大片，你看，这就是，
呀呀，
很
谢谢
盼望
师
以
傅，
后有机会可以去那边去以色 列
看
的
一下。
时 候能够对。
对，那个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就是被称为大卫藏身的洞，大卫洞吧。
哦，是
所
吗？
以，对，我也回应这个刚才梅梅讲的，我想我们看看祷告，神若带
再
许
去
可
个
的
以
话，
色列行，
明年准备去一次吧，大家一起组织
今
去。
年，这个要策划一下。
是的。 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做一次的宣教，再有一次的这个圣地行吧，这样或者两者结合。
嗯哼，很好，大家就是已经对圣经的这些地方已经熟悉了之后，再去到那里，就是感觉会不一样。
思考会。
带着一些问题，然后就可以实地去看的时候，我想比我们现在在这里讲，或者我们凭大脑想象会更真实一些。也欢迎其他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问题？除了这个洞以外的。或者对于23章、24这2章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一起来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或是能够给大家一些回应。
我提点，就是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到这么明显，而且这个扫罗好像这么的悔改，说：“哎呀，真是你比我公义。”然后呢，就分道就是走了啊。但是后面2章看到他又有人跟他
不信，
报大卫的行踪的时候，他又派人去抓大卫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就是，
很真实的人性啊，在扫罗身上。
那个我们上次妹妹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讲到这个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扫罗登基是这个40岁，然后呢，英文的 NIV 版本当中登基
三
是
十，
30岁，还
嗯，
有一些圣经竟然写了50岁。那最让人这个疑惑的呢，有一个圣经呢写的是扫罗登基是1岁，然后后来我去查了一些资料，为什么那里圣经写1岁呢？原来这个扫罗登基到底是几岁呢？原来圣经当中那个地方抄古抄本上其实是找不到原来真正的是写的是几岁，那大家就用各种的推测写上去了。那为什么有个原来很早一个抄本写1岁呢？因为它不知道前面写多少岁，就写了一个岁，但是呢，他这样的话呢，刚好变成了他的属灵含义，也就扫罗1岁像一个婴孩一样，1岁的这种状态登基啊，扫罗的心智仍然像婴孩一样，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看哎，好像悔改，另外一方面的又起恶意啊。
谢谢老师您的补充。
哎，这个我后来在读研修本的时候也后来也有看到哈，我还跟 AI 也问了好几个，看他的希腊文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回到圣母刚刚讲的，这个我昨天也提了一点，非常感受很深，就这个扫罗出尔反尔的，啊，简直是好像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那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一开始我写的心里好像有点嘲笑他，后来发现，其实，我自己跟他也差不多，在有些事情上，好像，心里想悔改的时候是很真实的，我真的是看到了罪，我要悔改。可是情况，马上就是可能隔不了2天，情况一稍稍的事情一过去，人就滑回了那个老路上。所以我想，扫罗一次一次的又要去杀大卫，是他心里的那个罪，他害怕大卫夺取他的王位。啊，他对大卫的那个嫉妒还是把他给抓住了。就像我自己，总是说，哦，我今天要早点休息。我自己因为觉得人很辛苦，就是挺软弱的，好像老是没什么多少的力气。然后说，哦，我明天要早点睡觉，我明天要把我的时间用得更好，不要荒废在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那个。就像哪怕我读书，有时候就会一读读好几个小时，但其实我是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的。可是我就放纵了自己，可能跟扫罗要杀大卫，这个讲起来性质不一样，但是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放纵了自己肉体的情欲的，在某个时候来做什么事情的那样的选择上是不明智的，回头看是不明智的。然后每天晚上要上床的时候，叹口气说：“哎呀，又是半夜， 又是12点，又是1点钟，又是多少？明天早上又起不来了哈，都是很痛苦的早晨。要从按鸡鸣日牧师的话来说，从死亡的床上要起来来学习神的话，这是每天的天人交战。我自己都觉得很纳闷啊，这么一个事儿，我怎么就这么天天的周而复始的一个痛苦的交战在这个地方，而且总是做不到。在我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对扫罗有了很深的共鸣的那个，能够体验到他的软弱，他做不到。那同时对自己也有更大的、更深的一个警醒在这里吧。对，我就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体验啊。
这就是真实的人性啊。我觉得圣经把这些叙事记载下来，也是很真实的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也是，都是一样性情的人。尤其是对于扫罗来讲，这个王位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才会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要追杀大卫。他其实反而并没有从他自我的身上去找问题，所以是，我们其实可以放大一点来讲的。扫罗的话，一直从开始就是从13章、14章那次的越界之后，其实他接下来一再做的事，直到其实他整个从历史退下来的时候，他整个人生都是在不断的这种挣扎里面。这可能我们自己在面对自己的软弱或者罪，或者是一些我们想要去突破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也一样，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需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比如我休息这件，就没有提到休息这件事情，或者我们自己自身的软弱的时候，需要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去突破我们自我的这种的控制，或者是欲望，或者是身体的各种的限制。需要神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这也是需要，这也是说为什么救恩耶稣来了之后，给我们带来真正的释放和自由，不再是靠自己，不再是靠着我的能力、我的想法。我想今天这样做，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求主帮助我们。
对，谢谢琳达，非常非常共鸣。包括我们今天晚上和那个北京时间明天早晨的婚姻的意义，我阅读那个 Timothy Keller 的这本书，就越加发现，在婚姻中，如果不是回到那个第三者，那个上帝的身上的话，那这个婚姻是注定痛苦。注定双方有产生那样的张力哈，也盼望今天晚上国内的明天早晨能跟大家听到大家更多的分享，我们彼此有更多的分享。
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是不是停在这里？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今天我们现在非常感恩，谢谢你特别的借着圣经，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扫罗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何等不配，我们也是。自己也是经常的这个被虐，求主怜悯，也让我这个在你的里面，按照你的这个神的话语来被你修剪，被你来塑造，求主来帮助我们，也为着晚上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婚姻观的讲座，求主来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
阿
门。
门，感谢你今天让琳达给我们带来的你的话语的讲解，也格外的感谢再次提醒如果没有你，如果不是靠着来自你的力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不可能胜过，求你大大的保守，祝牧师这个周日。旧金山马拉松，他的奔跑，他的平安。 那他的奔跑中啊，能够喜乐中能够把你的荣耀给跑出来，也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更多的人，也格外的感恩啊！每个周五能够听到林大姊妹给我们的带领，每次想到她还是在啊刚刚出月子不是太久的啊照顾小宝宝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中来啊给我们分享神的话的时候，就心里格外的来感恩，也求你赐福他和过世和小宝宝他们这样爱神的一家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
好
门。
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赐给我们。我们真是从扫罗的身上看到他，因为嫉妒，因为惧怕，因着他的骄傲，他的心好像越来越刚硬。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远离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骄傲、自私，还有我们的嫉妒，
主啊，
求您就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让我们可以有一颗很柔软的，还有敬畏你的心，也依主你自己，也愿意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顺服主你自己的带领。谢谢主，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每一天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扫罗和大卫的对比。主，我们相信从扫罗的身上看到了我们最真实的人性，也从大卫的身上看到了他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能够不越过你的主权，并能够选择尊重主你的主权和时间表。主啊，帮助我们从扫罗和大卫的身上看到我们人生命的软弱，以致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的大能，依靠神的恩典，依靠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让我们脱离自我的辖制，脱离情欲的败坏。以至于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像大卫一样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和神心意的人。祝我们相信，我们生命跑者团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像大卫一样在你面前和神心意的人，帮助我们今天的生活以及线上弟兄姐妹晚间的休息。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天，面对睁开眼睛的时候，是在主的恩典之下迎向新的一天。虽然我们有软弱、有失败、有灰心，也有一些我们不能够胜过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每一天都有你赐下丰盛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去度过美好的一天。主要帮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正像大卫，虽然逃亡的生活并过了很长的时间，他有很长的经验去面对，旷野的生活，但是他却并没有越过，神你自己的时间表和并没有越过你的主权来把扫罗杀掉，而是他知道扫罗是神你所设立的受膏者，他尊重你的时间，尊重你所设立的主权，所以主也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自己每一天所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交托在你的面前，来尊重你的时间，并以顺服等候的心来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帮助我们今天一天的学习。也祝福今天下午的讲座，帮助朱老师的分享，也为着老师周日的马拉松的跑步来向你祷告，求助继续加添给他足够的恩典和力量，使他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仍然有主丰满的同在，使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将主你自己的荣耀更加能够彰显出来，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来认识主，我们相信这样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介，也成为传福音的管道，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也帮助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 在接下来的周末也仍然有主丰满的同在，不仅仅让我们每一天早上或晚上的时候听到主的话，也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充满主丰满的同在。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就会到这里。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起留个影我们用这个今天的24章的第六节第六节的后半节，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不好？方便的话，大家可以打开摄像头；不方便就保留摄像的关闭，没关系啊。我们请 Linda 帮我们合影一下，我来念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4章，我讲前面的，大家后面一起来啊。我的主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一起来，因他是
因他
耶
是耶
和
和
华
华
的
的
受
受
膏
膏
者。
者。好的，
好，谢谢，谢谢琳达，
谢谢大家，
是的，谢谢大
大家
家，
再
再
见，
见，再
再
见。
见。